大家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9月1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中国楼市继续跌，银行倒闭潮正在路上。第二个是川普健康传闻满天飞啊。第三个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要参加93阅兵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政治记者 Lauren Rosen 8月30号在推特上发帖，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29号开始，他在周末就没有公开行程，情况很罕见，因为川普的行程都公开的。那么上个周末呢，网上有关川普健康出问题的传言就满天飞啊。那么白宫是9月1号就今天发布了总统的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显示呢，9月2号川普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声明啊，下午2点啊，明天的下午2点。那川普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又会宣布什么东西啊，现在很急啊，在线等啊。那么我们翻查川普的行程记录，川普最后参加他的官事活动，就是官方的活动，最后一次参加官方活动是8月28号，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那么从8月29号一直到9月1号，川普没有参加官事活动，也就是没有正式的官方活动。那么专门报道美国国会和白宫新闻的报纸，有份报纸叫Roll Call 啊 ，Roll Call 在他的网上就公布了上个周末川普的行程啊。那他的行程是从8月30号一直到9月1号，就是8月30号一整天，一直到9月1号、31号、8月30号、31号、9月1号这三天，川普这三天的行程就是上午白宫出发去华盛顿的这个。川普自己的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打球，下午3:00回到白宫，连续三天都是这样啊。那么白宫是8月30号发了一张川普的照片啊，那么照片是川普和他的孙，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啊，孙女是18岁，孙子是12岁，在白宫的草坪啊，准备是去高尔夫，打高尔夫啊。但是呢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白宫记者团在8月30号没有人亲眼见到川普啊，白宫记者团没有人见过川普。那么8月31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和 NFL 攻略队的前主教练叫格鲁登一起打高尔夫啊。然后美联社的记者呢就对比这个格鲁登 Instagram 上面的照片，就这张照片这个格鲁登也登了啊，就是打高尔夫啊。但是他发现这张照片是8月23号拍的，比川普发帖提前了一个星期，也就是川普那张照片是上个星期的，不是现在的。所以这些问题都很奇怪啊。一个是8月30号白宫记者团里没有见到川普，还有一个就是川普发了一张照片，其实这张照片是上个星期的啊。所以呢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川普健康问题的传言。那么9月1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华盛顿特区成为两天内无犯罪的区域啊。那么其实呢，川普的帖子呢大部分都是他的社交媒体的团队发的，他自己发帖呢一定会署上一个 DJT 的署名。那他这个9月1号这个帖子呢是有 DJT 的署名，意思就是这是川普自己亲自发的啊。川普是个网红啊，他对曝光的需求近乎病态，所以呢川普连续几天 不面对记者，不面对媒体，这个现象引发了大家的猜测，因为川普根本无法忍受他连续几天没有媒体采访他，没有灯光照着他，他根本无法接受。所以现在推特上有两个热门的话题，一个是川普已死，一个是川普在哪里，都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么有些人还翻出来这个副总统万斯的采访，万斯说川普经历了两次暗杀，但是悲剧不是不可能再次发生。然后呢，他又说呢，他当副总统已经当了200多天，有实战经验了，而且他准备好了在重大变故的时候担任总统的职责，然后大家就在猜万斯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呢，那么当然最川普没有公开露面，最多的怀疑就是健康出了问题。川普今年是79岁，大家记得他的右手手背有多次被拍到淤青，大面积的淤青然后呢又有这个又有七月份又有人拍到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脚踝肿得非常厉害。那么白宫发言人曾经说川普是得了这个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症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意思就是静脉没有办法把血液有效的回流到心脏静脉嘛，静脉是回心脏，动脉是出心脏那么这种症状在70岁以上的人群非常普遍，主要的症状比如说静脉曲张比较静脉疼痛白宫是今年4月份公布了川普的体检报告，这份报告呢，川普是1米9身高，体重101公斤，血压、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指标全部合格。但是呢，这个体检结果和川普的生活方式非常的对不上川普不运动，他打高尔夫那是那不叫运动川普喜欢吃汉堡，川普喝很多可乐他基本上是健康生活的对立面所以美国公众曾经联署要求公开川普所有的医疗记录不过呢，这件事情明天下午2点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开记者会，一切自然会有分晓有事儿是有事儿，我觉得健康的情况可能性不大这是第一。第二，台湾网媒泰报报道，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9月2号上午发表声明说，洪秀柱9月1号抵达北京，他将会出席9月3号中共举办的抗战阅兵式洪秀柱在声明中表示，他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式是为了铭记历史，向先人致敬。洪秀柱说自己担任过国民党主席，应该将抗日战争的精神延续下去。他还说，若非当年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焉能保全中华民国的国祚命脉延续至今这话像不像中共的话语那么对于洪秀柱参加北京阅兵，台湾陆委会9月1号表示，中共阅兵是统战活动，如果发现有台湾的政党团体或个人不听劝告参加，会做出处分洪秀柱担任过立法院的副院长，他属于特定身份人员，参加中共的党政军庆典活动属于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会被处罚。那么其中有一个处罚是取消退休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9月1号表示，两岸交流访问必须遵守法律，从事公职的人员更是必须遵守法律必须守法。这话不知道从何说起洪秀柱是国民党支持台湾和中共周旋最怕什么？最怕内部反水当年国民党就吃过大亏看来现在这个亏还没有吃完第5纵队还忙得很呢这是第二。第三， 美联社报道，22岁的中国留学生小顾最近从中国抵达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国际机场，美国海关人员盘查了他36个小时，最后把他遣返中国，并且禁止他5年内入境美国。小顾说，他赴美文件齐全，他的留学专业是哲学，获得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而且之前入境美国也没有遇到麻烦。他说他到达休斯顿机场就被海关人员拦下来带去问话，检查行李，检查电子设备，然后海关人员开始盘问他和中共的关系。小顾说他父母是中共党员，他自己不是啊，他曾经是共青团员，结果盘问了36个小时之后他被遣返。遣返文件注明文件不充分啊。那么推特有人说小顾呢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顾祥胜的副部长，应该是啊，中组部的副部长顾祥胜的儿子啊。那我的看法是，第一，小顾是不是这个高干子弟，我查不到啊，我查不到顾祥胜儿子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啊。那么我们就没办法评估这一点，没办法评估，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没有高干子女的因素啊，盘问36个小时遣返说明什么？说明美国海关有遣返指标任务啊，遣返指标任务，小顾这不好踩啊，美国海关当天应该是没有完成任务，拿他来交差。那很多人呢文件呢并不那么齐全，或者并不那么周全，但是这位小顾呢滴水不漏，根本吃不下来啊，吃不下来吃不下来怎么办？吃不下来硬吃，美国海关就硬吃，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丑陋的结果。盘问36个小时这个非常疯狂，为什么？很简单，海关的官员没有别的任务，就是挑毛病。小顾的那些文件，老实讲，对海关官员来说，5分钟就能搞清楚有没有毛病啊，根本不用谈36个小时啊，5分钟他就知道有没有毛病。你要再盘问半个小时，啥都清楚了。问了3轮，然后再遣返，说明什么？所以没完成任务啊，当天任务没完成，那已经没有，后面没有时间了，没有指标了，那怎么办？硬吃，本来想挑出点毛病，挑不出来，这就结果。这美国海关的表现非常丑陋啊，非常丑陋。那当然，美国海关官员的丑陋表现跟什么有关？跟川普政府有关。川普政府正在走向孤立主义。孤立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孤立主义的特点就是为难移民和游客，这是孤立主义的外泄，所以大家要警惕。美国要是走向孤立主义，美国就是一个二流国家。为什么？因为美国非常依赖移民，非常依赖民。美国要是没有移民，没有今天的美国啊！别搞错了，千万别搞错了，不是你们自己干出来的，都是移民干出来的，包括那些早期的移民啊。第四，上合组织峰会8月31号和9月1号在天津举行啊。那么8月31号晚上有个领导人的大合照啊。那么合照当中所有人都参加了，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参加了，只少了一个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没有他。那么对于缺席合影这一件事情呢，伊朗总统府是8月31号在推特上发帖解释说，领导人合影是非正式宴会的场景下拍摄的。他说当时呢他们伊朗代表团还没有进场，所以他没拍到啊。那么佩泽西奇扬是9月1号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的开幕式和元首理事会的全体会议，并且发表讲话啊，这是第四第五。 9月1号是中国学生开学的日子，推特上有消息说8月27号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军训。哎，这件事情非常的刺激。有一个学生说这个校长讲话讲了40分钟，冲上去给校长就一个耳光啊。这名学生叫什么？这名学生叫张义端啊，他是高一的学生。那么8月27号晚上军训的时候，校长讲话训话啊，训话当时呢，张义端他所在的班级天气太热啊，天气太，他们站在底下听校长在上面训话，那他们班上已经三个同学晕倒啊，于是呢，他就在先是在台底下对着校长骂了几句脏话，然后他的教官就制止他，最后呢，张一端把帽子一摔，直接冲向主席台，给校长一巴掌，并且质问校长为什么高高在上发言，不和同学们一起受苦啊？那么他还踢了校长两脚，那么至少有6个教官冲上去把他摁住，把他抬走啊。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呢，学校的大屏幕出现了通知，说这个张义端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给予警告处分啊。还有学生说张义端在宿舍里的物品已经被他家长全部拿走了。有学生说张义端的行为大快人心，他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啊。那么后来呢，就是事件发生之后呢，学生的军训休息时间也增加了。说明什么？所以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驯服啊，并不驯服，大快人心嘛啊。第6，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从9月30号开始，提高美国旅行授权电子系统啊，叫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ESTA 的申请费用，由原来的21块钱提高到40块钱，涨幅达到 90%。根据规定，你要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啊，那包括持有台湾护照的游客，在进入美国之前，你要先申请 ESTA 啊。那么即使在美国转机也要申请，那么 ESTA 申请批准之后，有效期是2年。那么每次入境美国可以停留最多90天，那基本上把这个 ESTA 费用大幅的提高，那就是还是跟我刚才讲的，这就是孤立主义的倾向啊！你可以看他川普政府在点点滴滴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就是孤立主义的态度啊！这是第6、第7，路透社报道，英国内政大臣库珀9月1号宣布，从这个星期开始暂停难民家庭团聚的申请，直到今年年底出台新的规则，理由是现行的规则不可持续。顾博说，人口走私集团利用难民家庭团聚的政策鼓励偷渡，那么这些团伙先用小船把难民偷渡到英国，再通过难民家庭团聚的政策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接到英国来，那么这种方式不需要收入担保，也不要求英语水平。数据显示，今年截止目前，通过小船偷渡进入英国的人数29000人，同比上升38%。那么人道机构对英国政府这个决定表示反对。英国难民委员会指出，家庭团聚一直是妇女和儿童和英国的难民团聚的安全途径。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英国政府批准了20800份家庭团聚的申请，其中 93% 发给了妇女儿童。如果暂停这个难民家庭团聚的申请，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未成年人把他们推向偷渡的渠道，非常危险啊！这是第7、第8。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信用卡业务呈现了全面下跌的态势，同时信用卡的不良率在暴升啊，这都反映什么？反映中国的消费非常的 中国的消费非常的差啊，那么中国经济也是通缩，这也是通缩的一个表现啊。第一财经统计的14家中国的上市银行啊，今年上半年统计是这样，14家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7.5万亿，同比下跌了 2.56%， 这是非常大的跌幅啊，这是第一。第二，12家银行的信用卡消费金额是11.4万亿，同比下跌了 11.05%。 第三，10家银行的流通，就信用卡的总计是 8.9 亿张，同比下跌了将近400万张，其中平安银行比去年减少了626万张，下跌 12%、啊、招商银行是9692万张，比去年相比差别不大啊。那么第四，差别不大的也是干啥？第四，信用卡的业务收入普遍下跌，招商银行上半年的信用卡利息收入306亿，同比下跌了 5%、啊、非利息收入105亿，同比下跌 16%。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去年年末信用卡的逾期半年没有偿还的余额，这就是不良啊，这叫不良啊，逾期半年1239亿，比08年增加了36倍啊，那么去年一年增幅达到了 26% 啊，所以坏账在增加，信用卡的余额在减少，就是信用卡刷卡刷的少了，所以消费在下降啊。第九，搜狐新闻报道，富士康在湖南省衡阳市的一个叫红富锦精密工业公司发布的内部通告说，9月30号停啊，就是关厂啊。那么9月30号关厂，理由是没有足够的订单。那么衡阳的红富锦公司是2012年成立，它是专门为亚马逊、苹果啊生产零配件啊的生产零部件，并且进行组装。工厂的高峰期有30000名员工啊，年产值突破200亿啊。那么现在富士康在衡阳的工厂停运，说明富士康在中国的产能逐渐的在缩小。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从2022年11月富士康郑州当时的产量下跌了 30%， 2022年11月原因是疫情封控啊，那么当时就直接影响了苹果公司的圣诞节的手机供货，然后2023年开始富士康开始分散产能，他开始加大在印度和越南的投入，扩大规模。那么今年5月，富士康宣布对印度的子公司再投资15亿美元，进一步的扩大产能。那么今年推出的这个 iPhone 17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全部在印度生产，那么基本上在印度生产啊。这是第九。第十，新华社报道，中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9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规定对电动车的重量、时速啊、配置做了非常清楚的限制啊。那么根据新的规范，电动自行车的整车重量不能超过55公斤，最高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只要超过这个速度，电动车会自动停止啊。那么新的标准还要求厂商必须在电动自行车上增加北斗定位，要增加通讯，要增加动态监测的功能啊。那么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 3.8 亿辆，相当于每4个人就有一辆电动自行车。那么最近呢，中国警方在路上拦查电动自行车干什么？称重啊，称重超重就处罚啊，罚款啊。你见过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电动车拿去称重啊， 定出一个重量标准的，你见过没有？中国政府就干这种事情，这事情相当的龌龊，因为它难为中国的老百姓啊，难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他最大的本事啊，这共产党呢非常可耻啊。十一，联合早报报道，中国政府8月30号连续发布对菲律宾的旅游警示啊和留学预警。对此呢，菲律宾外交部9月1号反驳说，中国的警告歪曲了菲律宾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发布的警告的理由说是近期菲律宾社会治安状况不稳定，经常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案件。那么对此，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发言人9月1号在记者会上说，今年1月到8月，菲律宾的犯罪率同比下降了 16.5%。犯罪情况没有恶化。发言人还透露，菲律宾今年一共发生了21起绑架案件，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都是中国公民。那么分析认为，中方发布警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菲律宾真的治安状况恶化，而是最近中菲两国在南海主权冲突升级。那么所以呢，他就开始，中国政府很擅长搞这些动作啊，这些动作呢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断的搞这些动作，搞来搞去啊。中共最擅长干事儿，他不会，搞事儿他很会啊。这是11、12，明报报道，香港教育局最近出版的小学概览2025显示，2025学年香港小学的班级数量将会缩减 11.8%， 也就总共有53所小学会受到影响。从地区来看，观塘区的小学缩班数量最多，其次是元朗和离岛。报道说，在本学年度总共有47所小学一年级只开一个班，另外有14所小学一年级的班数从两班变成一班，已经逼近了关闭的边缘。那么政府津贴小学的议会主席张作芳说，香港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导致学校招生困难。不过香港政府推出的各种人才计划，让这些人才的子女来香港念书，或许能对学校的招生有所帮助。或许没啥用，要真的发生才行啊！香港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一个原来的这个亚洲都会，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那些人为什么把孩子送到这儿来，对吗？13，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号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可能会在今年秋季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啊。那贝森特没有说明川普总统可能采取的具体的行动，但他说政府官员正在研究具体的措施，包括如何标准化地方建筑和分区规范，并且降低交易成本。贝森特还暗示说，政府可能对住房建设所需要的材料会给予关税豁免，缓解成本压力。那么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希望通过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来解决住房成本问题，但是这么做会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房价下跌可能会削弱住房的财富效应。有研究指出，房价每下跌1美元，消费就会减少几美分，那会拖累整个的服务业，并且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川普政府很积极啊，看见没有，非常积极，他对经济的干预不遗余力啊。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如果宣布紧急状态，通常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疫情等突发情况。川普政府将紧急状态用于推动修建边境墙、加征关税，现在又用在降低住房成本。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这又是为了绕过国会，一种越权行为。那么美国现在是非常的不安宁，各种紧急状态啊， 这个首都又是紧急状态啊，住房又有紧急状态，这个边境又有紧急状态，各种紧急状态。美国还是一个国家嘛啊，这是13、14。澎湃新闻报道，9月1号中午11点半，上海徐家汇气温达到了35.1度，截止9月1号上午，上海连续27天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了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150多年的最高值。那么在此之前，上海最长的连续高温记录是1926年啊，当时连续高温的天数是24天。那么现在是多少天？现在是27天啊，27天。那么持续的晴热天气导致今年8月份上海的降水异常偏少，这应该翻过来吧，是异常偏少才高温嘛。那么8月上海总降水量28.6毫米，只有常年平均降水量的1/9。那么未来几天上海气温将有所回落，那么9月2号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啊。那么上海气象专家说，上海连续高温是东亚地区这个东亚地区热浪的一部分。日本和韩国的气象部门9月1号也确认，2025年是日本和韩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季。天下同热啊。15，法广报道，阿富汗8月31号晚上发生6级地震，已经造成了800多人死亡，28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晚上11点47分，很多人在睡觉，来不及逃生。那么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是8公里，震中是位于库纳尔省，它靠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库纳尔省的许多村庄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洪水阻断了道路，很多村庄与外界隔绝。阿富汗处于这个哈富汗是新都库斯地震带啊。那么1900年以来一共发生过12次7级以上地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有点长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楼市继续跌，银行倒闭潮正在路上啊。那么克瑞地产研究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中国百强房企销售2070亿啊，环比下跌 1.9， 同比下跌 17.6， 这是百强房企销售连续跌了6个月啊。那么1到8月份百强房企销售额20708亿，同比下跌了 13.1%。那么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1到8月份百强房企企业全口径销售额是23270亿，同比下跌了 13.3%。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和克瑞的数据不同，因为统计口径略有不同，差别不太大，有一点差别，但是跌幅基本上一致啊，说明他们还是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头部房企前5名啊，也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销售过1000亿的房企，他们是排第一是保利，保利、绿城、中海、华润置地、招商地产，总共5家，就这5家过了1000亿。那么保利呢排第一啊，前8个月总共只卖了1812亿啊。那么招商地产也只有1240亿，招商地产排第5，这个保利是排第一，1812亿啊，8个月只卖了1000多亿。万科8个月只卖了911亿，连前5都没进。所以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这个以前 以前一年卖10000多亿，你看现在都8个月只卖了1800亿。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已经超过4年，今年第二季度房地产市场销售进一步的下滑，房价跌势加剧，说明政府一年前推出的刺激措施的效应正在减弱，加深了市场对通缩的担忧。这个评价有点扯，为啥？政府刺激措施从头到尾就没有效果，为啥？因为市场力量更大啊，政府的措施相当于什么？螳臂挡车。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去杠杆2021年的去杠杆2020年的去杠杆政策管用啊？其实去杠杆的政策呢，是直接把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直接限制住，而且当时人民银行的做法非常决绝，就直接停啊，那种做法基本上是不管不顾的做法，就是不管你暴不暴力，我就搞了再说，这是其一。第二，与此同时，来到2021年，中国的楼市也是强弩之末，也是要进入调整，因为到2021年的时候，中国泡沫房地产的泡沫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日本和香港。所以当时的楼市呢，本来是有调整的需求，所以呢，资金一切断，楼市就开始扭头就开始下跌，而同时呢，经济又开始恶化。其实他当时的情况就是叫双重叠加，双重叠加就是经济恶化的同时，因为正好疫情爆发嘛，疫情爆发，然后疫情之后。房价下跌，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雪崩式的下跌。所以雪崩式的下跌，宏观经济层面是什么？就是通缩。通缩表现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所以微观层面是企业倒闭跟失业持续增加。那么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是成交量，一个是房价。那么成交量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一直在跌，成交量一直在跌，反弹的很少，就算有比如说过年啊有所反弹，这也是很低的反弹，只是因为基数的问题。房价基本上是一泻千里，一去不回头，没有反弹，房价基本上没反弹。上海豪宅涨了一点，但是那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是八月份百城房价的情况，二手房，先说二手房，二手房的均价是13481元。那二手房啊，百城一百个城市，它是监控了10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啊，拿出来平均啊。平均是13481，环比跌0.76%，同比跌7.34%，也就跌势在持续啊，房价没稳住啊。一线城市跌0.55%，同比是下跌，环比是跌0.55%啊，同比是下跌4.17%。二线城市环比跌0.85%，同比跌8.14%啊。三线城市环比跌0.78%，同比跌7.78%啊。那么基本上新建住宅的均价是16910元，环比是上涨0.2%，同比是上涨2.73%。那么新房，我们通常讲新盘数据是做参考，因为新盘的房价它取决于开发商推什么盘啊，你要是高价定位高定位的房价，它房价就高，就是贵的楼盘你房价就高，房价就高，但是它不一定意味着房价涨。所以中指研究院也说，新房的价格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就这意思啊。 那么八月份基本上是房地产市场的淡季，所以中指研究院说，八月份北京和上海相继出台了认房不认贷、下调首付比例、优化普通住宅标准等政策。他说这个政策力度和时点都符合市场预期。他说随着金九的到来，房企推盘节奏和优化力度会有所提升。那么他说市场或许会实现温和复苏啊。那么中国楼市下跌到现在还没有出清啊，所以呢他说复苏呢这个有点他们自己也知道没人相信，但是他还是要这么说啊，因为政府要求他这么说啊。什么叫出清？出清就是市场上所有的卖盘都有人把它买掉，都没买光了，所以市场上所有的卖盘都被买光了，这叫出清。房地产市场通常它见底就要先出清，就是所有的卖盘全部都有人买走，那楼市房地产市场才有可能见底啊，见底然后才有条件复苏，没有见底就没有条件复苏。所以现在奢谈复苏自欺欺人啊，自欺欺人。那房地产市场最终怎么样冲击经济，其实核心的问题是金融。当然房地产市场不好，钢铁不好吧，家用电器不好吧，就是房地产大概核心关联的产业有36个跟房地产有关。所以当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一直往下走跌下来的时候，中国经济好不了的原因是房地产400万亿，它本身它是个非常巨无霸，同时跟它有关的36个产业每一个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建筑材料、水泥这些都是大产业，钢铁盖房子要用的钢铁，装修的还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用电器都是很大的产业，所以它影响非常的大。但是这些产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钢材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历史最低的价格，现在的价格为啥？房地产不好，没人盖房子，没盖房子钢铁用量少，就是这样。所以房地产冲击经济传统方面是一块，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金融。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先是房地产市场暴跌，然后银行借了很多钱给业主买房子，所以就出现了次贷危机，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所谓吸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他就不让银行倒闭，不让银行因为房地产的危机倒闭，于是呢次贷危机就这么堵住了，好像堵住了就不用倒闭。但是这么干不会有后果吗？当然会有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储户无法正常提款，就是大家现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那么当然最后银行还是没办法运营，其实只是这个倒闭的时间往后延迟了。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现在大家都在干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干同一件事情，就是提前还贷啊，提前。那为什么会提前还贷？原因很简单，因为通缩。只要不是最近一年买的房，你的房贷利率应该是 4% 到 5.36% 之间，平均下来你的房贷利率大概是 4.7% 左右。 4.7% 是什么概念？ 4.7% 就是你比你的贷款利率比存款利率低了三个点。低了三个点什么概念？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把你账上的现金拿出来还掉房贷，就把房贷还掉，相当于买了一个年化率 4.7% 的定期存款，理解吗？啊，因为你的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要低， 三个点。啊，那么今年前五个月居民存款只增加了七万亿，去年是增加了9万亿，中间差了2万亿。啊，那么是这2万亿是啥意思，我们后面解释。那么之前不是说政府要降低房贷利率，房贷利率降到了 3.45 吗？啊，那但是其实这 3.45 讲的是什么，你现在买房你的利率是 3.45， 你之前买房的利率并没有降啊，并没有降。那为什么不降？因为银行降不起啊。银行现在的居民存，银行现在存款有多少？300万亿。银行里面所有的存款是300万亿。这300万亿银行每天要给这储户付利息的。啊。那现在的问题是银行账上有这么多的钱，300万亿的钱。但这些钱又贷不出去，因为没有需求。房子卖不动啊，没有贷款，没人贷款，贷款贷不出去。企业不借钱，企业因为他不愿意扩大生产。为什么？因为通缩。我原来做个杯子卖10块钱，我中间有1块钱的利润。我现在发现外面的杯子原来是卖10块钱，现在变成8块钱。我把杯子做出来按照8块钱卖，我没钱挣，我还得赔钱。所以他不愿意扩大生产。所以不愿意扩大生产的后果就是银行的钱贷不出去。那银行的利润靠的是什么？靠息差。息差是什么？息差就是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啊，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那么今年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息差跌到多少？ 1.54 啊。如果银行把现在的存量的房贷利率从平均 4.7 降到 3.4 的话，那银行的息差要下降 1.3 个点。那现在呢，你现在银行，那相当于银行的业绩就归零，银行就完全没有利润啊。那怎么办？那银行当然不愿意把现在的贷款利率降下来啊。那银行不肯降存量的房贷利率，那大家就提前还贷，这就是整个的事件的逻辑。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刚才讲，就是去年是存款增加的是9万亿，今年只增加了7万亿，中间差了2万亿。2万亿是干嘛去了？还贷去了，还贷还了2万亿。而且大家看到的是，人民银行的调查是居民存款的意愿明显比去年大了很多，但是银行存款的增量减少了，就是减少2万亿。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在提前还贷，大家都在提前还贷。这是居民这一块。我们看一下企业，五月份 M1 是64万亿，环比减少了1.3万亿，同比减少了 4.2%， 减少多少？27000亿。 M1 是什么？ M1 等于 M0 加企业活期存款。M0 是什么？ M0 是流通中的现金啊。那么五月份 M1 减少27000亿，说明什么？说明企业和居民都在提前还贷啊，大家都在把贷款还掉，大家都在还贷。贷款是什么？贷款是银行的利基啊，利润的基础叫利基。我跟银行去借钱，银行通过把钱借给我获得利益，获得利息收入，这是它的利基。结果银行这个居民在还钱还利，把这个贷款还掉，企业也把贷款还掉，那银行的利基就没有了，那银行的利润还是要归零。之前我不说嘛，他把利息降下来，利润归零。他现在不降利息，大家去还贷，提前还贷，他还是归零。所以你看，你就会看到一个结果是什么？今年年底你会发现很多上市银行，它的业绩会暴跌，因为它不断的被它的客户还贷，提前还贷。那所以现在银行是左右为难， 你降息吧，降存量房贷的利率吧，业绩马上归零。你不降吧，这个储户在提前还贷，你迟早还是业绩归零。那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啥？拖延你预约房贷，提前还贷的预约，现在只能用这个方法。但同时他也等待这个人民银行降息扩大这个息差，他才有可能把存量的房贷利率降低一点，维持他不要提前还贷啊。那这种经营环境银行怎么活啊？银行很难活。那上个星期呢，有网友在互动环节说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网友说，下午接到通知，9月1号开始银行调整五算存款保险制度啊。怎么调整呢？30万以内全赔，30万到40万赔 90%， 40万到50万赔 80% 啊。而且说只要存款超过20万就会被大额存款监管，而且商业银行允许100万以上的存款利息大于 3%。 在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是没有办法查的，因为当时在直播。那后来这个下播之后我查了一下，网上查不到消息，只有一个消息来源，就是网易的自媒体，不是官方消息，没有任何官方正式的消息。网易自媒体有一段就是讲这件事情，他是说这样的，他说商业银行存款保险条例修订版啊，我就查不到这个修订版，但是他说有个修订版9月1号正式实施啊。修订版的存款保险条例改变了以往存款保险的赔付方式，那新的规定呢，引入了阶梯式的赔付机制，30万元以内存款保持 100% 的赔付啊，30万到50万赔付比例降到 90%， 超过50万按 80% 的比例赔付。举例100万存到一个城商行啊，那原来的存款保险是这样，50万以内全部赔付啊，这50万全给你啊，超出50万的部分没有保证啊，就是你要排队啊，到时候就清盘之后再给你啊，拿到多少不知道啊。这是一个修订之后的存款保险，30万以内 100% 也就赔30万啊，30万到50万赔 90% 就赔18万啊，50万以上赔短 80% 就40万。100万如果发生银行发生问题，你存了100万在这银行，那你最后拿到多少？88万，储户12万的损失。这是个非常大的政策调整，也就是说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又在干龌龊的事情，他们把已经定好的合同条款改了，就有点像社保一样啊。那么之前呢，这个中共老干这样的事情啊，之前宣布保险公司可以修改保单啊，那现在他直接把存款保险的条款改掉，说明两点。第一，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的精算师肯定算过，他们出台这个政策说明什么？说明在储户当中存款30万到50万的人非常多，所以他把保险全额保险的线从原来的50万降到30万啊，降到30万对他最有利，因为30万到50万的存款这个人数相当多。但是呢，如果硬改从50万降到30万不好看，吃相实在难看，所以他就改了一个什么叫阶梯式的赔付方式，作为什么？作为遮羞布。这是第一。第二，说明什么？说明银行的倒闭潮即将到来。在倒闭潮到来之前， 先把存款保险的保单改掉，减少政府承担的责任。我后面有一句话叫这孙子真不是东西，讲的是什么？讲的中国政府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房价下跌。房价下跌最终还是会把银行拖下水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诶，是吗？没错啊。好，情况坐标天津，说一个我身边的情况。新华中学天津事务所集团，新华中学集团办学的，在郊区核心城区核心区建立一所九年制，就小学初中一体化校区。因为周边房屋销售惨淡，生源不足，今年开始不再招生，决定关停校区。OK， 房子卖不好，没有生源。观点，现在三四线城市很多老破小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流动性，没人卖了，没人买了。我上次回老家，东北老工业城市啊，20年算二线城市，现在算四线城市。OK， 我知道你说什么了。听出租司机讲，一个顶层老破小卖了16000，因为房主年纪大了，爬不动楼梯，租不出去，每年冬天还要交暖气费。不如便宜卖，以后中国房地产从二线城市以下房子都会非常便宜，而中国住在二线城市以下的人是大多数，所以中国大多数人房子将没有什么多少价值。不是二线城市，一线城市一样不会贵。有人讲只有上海房价还行，其他都不会贵。上海也不会贵，为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可能的，不要骗自己啊！这个市场是连通器，要跌全跌，你可以跌得慢一点，涨得快一点，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跌啊。不会的，不会不跌的啊。举个例子，香港中环厉害吧？香港中环相当厉害，跌过吗？不一样跌。叫什么？用开发商的话叫什么？全球贵重资产，香港中环那些写字楼，你看现在跌成啥样？不一样，裤子跌没了啊，一样的。上海还是跟香港有相当大的差距嘛，对不对？香港都跌成了屎，你那不会跌吗？怎么可能？不可能不跌，你可以跌得慢一点啊！你说啊，有些人还是有房价还在涨，就是有些豪宅还在涨，你看看能挺多久，对吧？啊，观点，楼市现在在和失业率赛跑，5到8年以后会和人口生育率赛跑，在经济复苏前，在房地产市场库存出清之前，没有复苏的可能。是的。复苏不要讨论复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出清？什么时候见底？复苏？你没有出清，没有见底，怎么可能复苏？啊！情况墙内亲戚准备入场抄底，他说今后当包租公都可以财富自由，好吧？劝不动，劝不听，表示尊重。不知道哪位卖家接住了这位富贵啊？可以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就说有义务告诉他你看你的看法，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讲，但是呢你也告诉他这是我的看法，你参考，你可以不听也可以听，反正就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强求不来，真的是啊。观点，把房地产看成经济支柱，经济支柱，这个经济好不了。经济不是自己出来的，居民收入高了自然就会去消费，原先房地产占 GDP 比重高， 是因为居民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消费力在房子上，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居民反而可以把更多的钱用于个人消费，所以房地产非但不是什么支柱，经济支柱，而是经济毒瘤，它不断地从其他行业疯狂掠夺消费力。房地产越繁荣，经济的隐患越大，这是不对的。房地产是结果啊，中国政府把它当作经济支柱，显然它是把定位搞反了。但是搞反了也是它的意识而已，它不能改变这个规律啊。房地产不是毒瘤，房地产是财富，它是一个地方财富的反应，它是经济的汇总。所以把房地产跟经济对立起来不对，房地产是经济的一部分，房地产它本身就在经济里头，房地产产生的财富效应可以对经济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么讲是不对的。所以把房地产讲成是一个毒瘤，这完全是不了解经济啊。它当然，你一个经济体里面，它的资源是有限的，你跑到这里去就跑不了那里去，当然永远是这样。你房价太高，自然就会形成挤出效应。但是如果它是真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话，挤出效应是这样的，挤出一段时间之后，那人少了，你不就房价又跌了吗？跌了不就人又来了吗？它不是个单向的行为。你比如说这样，我们叫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没错，高房价是有挤出效应。但是挤出效应过头之后呢，它又会反向，理解吗？经济是什么？经济就像钟摆，往这边摆过来，过头了又往这边摆，这边过头了又往这边摆，就像波动，波动就是这么波动，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只看一头，要看两头。它会吸收其他的，它会吸收经济的资源，吸收资源到这个行业里面，但是它在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又会向外面输出资源，一样的，因为它已经那么高了，它会对很多地方产生输出资源。你不能只讲一头，两头都会发生，都在发生啊，并不。你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在北京有套四合院，原来是3000万买的，现在值3亿，我用1亿的价格卖掉它，我拿着1亿我去干别的。这不就支援其他行业了吗？理解吗？一样的呀，一样，这不就流出了资本，你不就流出了？所以你说的所有的负面的情况，就是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情况都存在，同时你把这件事再翻过来也是存在的啊，这就经济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只不过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房地产的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一直在操弄，政府操弄了两样东西，啊，所以它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畸形的。中国政府操纵第一个是操弄地价，啊，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地方政府对高房价有刚性需求，房价越高，它卖地收入越高。所以他就少少的卖，土地供应不足，土地不供应不足是房价暴涨的其中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忽悠，政府忽悠老百姓去买房，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持续的房价上涨。中国政府他忽悠这个房价上涨，其中有一个原因，客观原因，就中国房地产市场透明度非常的低，他不让媒体报道这些东西，所以老百姓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他忽悠才能忽悠成有管用。这两个因素导致房价涨到一个不合理的高度，这是畸形的地方。畸形的地方谁造成的？中国政府造成的呀，中央政府也干，地方政府也干，回过头来调控的过程都是虚情假意。为啥？他没有增加土地供应，他一调控就增加福利房， 他从来所有的官方的调控都没有说我增加土地供应，没有一个城市讲我增加土地供应。为啥？他不想房价跌，所以调控不了。最后靠什么？靠人民银行去把水管子捏住，关水管子，这件事情才结束。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啊。坐标山东三四线城市，媳妇儿说临镇小学今年只招满了一个班级，难以置信啊！我以为开放二胎之后生育潮持续了很多年，那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是有点问题。开放二胎第二年是有反弹，第三年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没有效果了，还持续了好多年，哪有好多年。我看贝壳数据，西安二手房每个月新增2万套左右，就挂牌量啊，成交量一个月3000左右，一个月增加两万，成交只有3000啊。情况亲戚就是纠结于要多卖5万块，买家没接受，470万没成交，现在跌到了300万。哎，这种例子见的太多了，这种例子见的太多了。什么5万块，多卖2万块没成交，1000万的房子我见过，一样。这，就是，所以你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啥？你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3万5万的问题，是本身这个人就不是完成交易的人。很多人是没办法做决定的。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做决定的人，一种人是做不了决定的人。实际上，那你说啊，为什么当初他房子买成功了？房子买成功的时候，当时他的决定呢，肯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促成的。但是他卖房子卖不动，卖不了，原因是他没有其他的因素帮助他，他做不了这个决定，就是这样的。你去观察，你看房地产中介最清楚这一点。你看有些人，看一套房子，看了3月没买成，为啥？他就是买不下去，他不是没有钱，有钱，就是买不下去，他就是做不了这决定。就这个问题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观点一直很想吐槽这种将人分为3、6、9等的政策，用户籍制度把明明是国民应有的待遇变成其他国家对待外籍人士的待遇，比如买房入学更是用户籍把国民分为城镇和农村，3、6、9等来区别对待。共产党从延安到现在就是这样啊，共产党就是等级的呀。毛泽东在延安每天吃一只鸡，毛泽东奉命吃鸡，他就是有等级制度的呀。共产党就是等级制度，然后他建政之后，他也是按照等级制度来管理这个国家的。他们行政多少级，不是等级制度是啥？不用吐槽啊，全世界吐槽了1万次了，已经这件事情，你不用吐槽，别人已经吐过槽了，没有习以为常，大家都反对，只是没办法改变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向你请教一个小白问题：楼市一直跌，银行出现倒闭潮，老百姓除了取款难之外，还有什么影响？大部分银行都是国有的情况下出现倒闭潮。他们如何维系这个庞大的金融体系？什么情况？影响有什么影响？如果你的钱在里面，你可能就有损失呗。啊，影响是什么？影响就是这个影响。而且你可能暂时拿不到钱，可能过上1年2年才拿到钱都不一定啊。影响很大啊，影响是很大的啊。在国有的情况下出现倒闭潮，如何维系？我不知道你的维系是啥意思。这家银行倒闭了， 整个金融体系不会因此就没办法运转的，还在运转啊。就是它会不会出现连锁反应的问题，就是说 A 银行倒闭会不会导致 B 银行倒闭，它是有可能导致的，它是有可能导致 B 银行倒闭的。那 B 银行倒闭 A 银行倒闭会不会导致 C 银行倒闭，它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有没有可能不倒闭也有可能，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你说如何维持，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的问题具体是啥。它维系倒闭潮，你要看倒闭多少家，倒闭十家有没有影响，影响不太大，它可能扛得住。倒闭100家，或者银行100家其中有一半是很大的银行，它可能就扛不住，可能就出现金融风潮都有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啊，衡量你的问题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可能倒闭10家没问题，倒闭11家就出问题了，或者倒闭100家都没问题，101家就出问题，那不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存在啊，可能倒闭1家就出问题，比如说工商银行倒闭了。地球宇宙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倒闭了，可能他就直接就扛不住了，都有可能啊。提问：经济这么差，跟同事朋友讨论，大家都觉得是疫情导致的。疫情之后，各行各业感觉经济不行了，大家都没有想过这跟领导人跟政策有什么关系？请问王老师，疫情对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因为大家有自己的看法，很正常。但是理论上来说，这么大的问题，经济这么专门的问题，应该有专家跟大家来解释，经济学家应该站在电视上告诉大家我们发生了什么，什么样出现了哪些情况，哪些现象，这现象意味着什么，那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1、2、3、4哪些原因造成的，应该有专家来解释给大家听，而不是大家在那自己猜，大家自己猜，大家又不懂，所以这个，而且大家又不掌握情况，不掌握数据，所以这么猜就基本上是瞎猜。所以你说这个，你觉得跟疫情有关，也不全错，也不全对，因为疫情3年下来，中国经济的确是重创中国，疫情3年的风控。重创中国经济，但中国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疫情是把所有的问题放大了，疫情有没有造成一些问题？有，但是疫情造成的问题跟它一直以来的问题呢，关联度并不高。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当下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政府债啊，政府这就最核心，中国经济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这两个。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当然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通缩呀，这个供过于求啊，产能过剩啊等等，很多问题，这都不是疫情造成的，都是一直都有。你比如说产能过剩一直都有。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产能过剩原因是政府补贴造成的产能过剩。那产能过剩到了疫情中间，它把这件事情放大了。为什么放大呢？因为疫情期间需求下降，大家都没钱了，3年下来口袋里都空掉了，消费不起下降嘛，需求下降，你原来产能过剩10%过剩。你需求一下子跌了40%，你产能过剩50%，那你就严重了呗。但是产能过剩是疫情造成，不是。疫情结束之后，产能过剩更严重，就这个道理。房地产也是一样，房地产原来就不大行了，不大行。你疫情中间来个疫情，横跨这么长时间，2023年疫情结束，2022年房价开始跌，中间就横跨了一个疫情的过程。那是不是疫情造成房价下跌？我认为并不是。但是毫无疑问， 疫情加剧了房价下跌的速度。为啥？这个连那个售楼处都打不开，你怎么弄？我卖不动呗，卖不动的大家降价呗，不就出现这样问题？所以疫情的影响很大。那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都不是疫情造成的，核心问题都是一直以来政策造成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果。疫情放大了这个问题啊。听友请问王老师，中共现在对失信人加大管控，是为了楼市断供做准备？广东失信人已经不能签证港澳，这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直就有的。失信人不能够签证港澳，不是现在才有。我不知道你说加大管控是啥，你要讲清楚到底什么管控。港澳这个政策，不能迁出港澳这个政策，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了。提问讲到幸存者偏差，就好比一个人平时上班生活两点一线，从来没遇到过交警查头盔，他就本能的认为没这回事儿。实际上旁边的路口几乎天天查，只是他没碰到过。所以呢，新闻联播里面说国外战火纷飞，媒体追踪报道枪击案，还有就是电影灾难片不许有中国城市，以及央视四套的海峡两岸天天播台湾议会打架。请问王老师，以上是不是也是故意制造一种集体幸存者偏差，让中国老百姓觉得外面乱，还是自家猪圈更安全？中共的宣传已经超越了这个幸存者偏差很多。以前呢，他会误导，以前的宣传手段主要是误导，就是我通过一些描述让你对这件事情有另外一种看法，本来是黑的，让你觉得那是红的，然后你更觉得它是红的，这是以前的宣传手法。那你幸存者偏差是一种模式，就是误导的模式，幸存者偏差。但现在中共已经不是这样，中共直接编故事编谎言，直接编一个小明，从前有个小明啊，他有一把什么，有把手枪等等，都讲这种直接无中生有编故事。他已经超越了幸存者偏差这种误导，他直接就骗你，直接上来骗你。现在中共是这种模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